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5月2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刚才呢，设备在设置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手忙脚乱啊，最后呢跟大家抱歉啊，这是很着急啊，最后搞定了。来吧，说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给大家介绍这场战争。很多人都盯着呢，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加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给川普他们做了一个简报会，说了几个三个战斗的方案。那最终呢45分钟就结束了，啥概念？草草收场。那还是要谈伊朗这边呢，通过中间人转交了一个新的提议，川普感到不满意，美国这边断然拒绝。那现在60天到期了，你不管是4月29号还是5月1号，它都到期了，结果国会不管，国会做了一个动作特别的令人震撼。您猜他们怎么着？他们放假了，他们放10天的假。另外川普真的从德国撤军了。说到中国方啊，说到贸易战啊，美国呢对欧盟好像呢嫌伊朗这场战争还不解气啊，还要再开一摊儿。美国对欧盟再开贸易战，当然主要针对的还是德国和意大利，还他得出这口恶气啊。当然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篇重磅的算是文章吧。有一位朋友平时我关注的，他搞了一篇东航 MU5735 坠机，美国的运输委员会搞了一个调查报告，实际上早就给中国了，中国一直不公布。那最后呢，有人按照美国法律向他们索取，他们必须要信息公开。那最后公开了以后做了一些遮掩，但是里边的情况说的是非常清楚的。这位作者呢对美国的这份报告做了一个深度的解析，也就是对四年前出现的这场132人吧，我印象啊，这场惨烈的空难，给这些死难者，那中国那边是一声不吭啊，这个报告多少给了一些慰藉，让他们应该说呢有了一个大致的说法。今天我们花点时间把这个也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啊，还是先说一个历史文化话题吧。昨天是五一，结果原来我在五一我是写过几篇文章的，结果有朋友讲还以为你要说说你那些文章的，不说了，说好几遍了，简单的跟大家说点新鲜的。昨天呢，五一国际原文是什么？ Labor Day 是劳工节，结果被苏联和中国他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偷换概念，他们呢给变成了一个劳动节，原来是属于劳工的节日，结果被他们共产国家给变成了一个纪念劳动、歌颂劳动光荣的这么一个节日。在原汁原味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工节往往都不是特别的和谐，在这时候那些平时认为自己受委屈的劳工、不公平对待的劳工都要出来喊几句，都要出来啊，也要为自己发声的，所以说街面上呢都不是很太平。但是在共产社会这边格外的太平，都是发奖章啊，发奖状啊，都是给评劳模，都是干这个的时候，他们完全把这东西给置换了。简单说两句呢，1886年的5月1号在美国芝加哥，以它为中心吧，美国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大概有几十万人参加，示威者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现8小时工作制。我们今天都是8小时，得益于当时的这帮先贤，可死人了啊，当天可死了4个人，后来呢他们还在持续的闹，后来军警来了，那就死多了，后来死了10几个20几个，出了这么些事儿啊。这些事儿不给大家回顾了，跟大家为什么说点新鲜的， 什么是新鲜的？八小时工作制这件事儿，谁提出来的呀？是我生活在的这个国家，是一个新西兰的木匠提出来的。这个人呢，叫 Sam 帕内尔啊，是这么一个老头，他在1839年提出来的。他当时就讲，每天24小时嘛，我们8小时用来工作，8小时用来睡觉，其他8小时用来生活、娱乐呀，啊，平时陪家人呢，干点什么呀？哎，他是这么分的。然后呢，他提出来以后，周围的这些工友们，大家就开了这么一个会，大家都觉得这挺好啊，这我们新西兰人的这种慢节奏的生活，大家就都支持了这个想法。哎，从此呢，在新西兰，在一些企业，大家也认为他这说的有道理，就都走了八小时工作制。到1908年，新西兰政府立法正式确认了八小时的工作制，也就是新西兰是世界上最早用法律形式，新西兰人提出来的，最早立法的确立八小时工作制的国家。后来这个呢就传到了全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啊，后来这芝加哥的这帮啊勇士们，这帮了不起的这帮先贤们，人家闹啊，最后就是根据这个。1900几年新西兰就搞定这个了，那美国那儿闹，闹完了以后怎么着啊？美国直到1935年罗斯福总统执政的时候，八小时工作制才通过了立法，比新西兰落后了30年。所以就讲啊，你别看这每次一说到这个八小时工作制，当时这帮人们啊，是我们根儿在这儿呢。那大家注意啊，这为什么今天跟大家聊这个事儿？嗨，当然说到这儿呢，也是扼腕叹息。说到现在呢，就昨天，此时此刻就是美国的五一嘛，很多人都在街头，现在正在闹呢，啊，跟警察正在搏斗呢，正在折腾呢。此时此刻的中国呢？这么多年了，结果到现在呢，什么八小时工作制，劳动法里倒是写着呢，之后有加班啊，或者是有各方面的待遇啊，现在全没有了。现在呢，那些很不知道有多少人啊，五一此时此刻还在加班呢，按说放假了还在加班，平时呢什么996啊，啊，很多人不堪重负过劳死啊，很多人跳楼啊，感觉到绝望啊。啊，什么牛马人矿韭菜，各种各样描述此时此刻在中国的那些工人阶级啊，都用到了这样的词汇。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说一点历史，给大家加一点印象，根儿在这儿呢。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呢干了一把漂亮的，他们的无人机呢上演了一次令人震惊的纵深打击，远程无人机攻击了离乌克兰边境1700公里远的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的沙格尔空军基地。车里亚宾斯克，这过去看苏联老电影，说到啊，朱可夫站在地图前边都多次提到过这个地名啊，这都有印象了。结果他们这次的攻击，那看着打呀，你想俄罗斯的战机都停在地面上，他们赶到了，防空没有拦住他们。那这玩意儿都带摄像头的，就挑着打呀。结果他们攻击了两架苏-57战机，一架被彻底摧毁，一架严重受损。另外还炸到了一架苏-34，严重受损。另外还有一架型号不明、看不太清楚的一架战机也是严重受损。另外呢，它地面有一些什么雷达设备、支援设备也被他们摧毁。苏-57，这相当于美国的 F-35 吧，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概念啊，是这个代，可能它没到那个美国那是顶级的，它可能弱半代，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也是俄罗斯的国之重器啊，苏-57战机总共生产了大概25架，可能有几架已经不能用了，但不管怎么说，就现在运行的 这是第一次在实战中损失，一下就丢了俩，这是太要命了。这个东西多少钱呢？一架苏34，刚才说了，大概在5000万美元左右。苏57的造价一般是1.2亿美元左右。所以说这次呢，你想无人机那玩意儿能有多少钱啊？一下把这几个国之重器进行了摧毁。到现在已经能干到将近1800公里了，等于他们的打击的深度已经比当初扩展了 2.5 倍。所以说最近啊，乌克兰在无人机方面自从换了这国防部长之后啊，他就是个技术控嘛，啊，他在这方面是非常娴熟的，又省人，哎，而且呢性价比又高，这何乐而不为呢？他也有办法，所以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提高。说到下一个话题呢，那就令人有点遗憾了。最终美国2027年国防预算提案没有包括对乌克兰的援助。这个昨天就说了，老国王查尔斯说到乌克兰的时候，两党议员全体起立，长时间的报以掌声啊，大家都支持乌克兰。结果就是这帮人回到委员会的时候，对给乌克兰援助全部都投了反对票。共和党议员啊，是民主党议员提出来的，但是由共和党议员给否了啊，所以说呢就没有嘛。那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啊，官员们就明确讲说，川普政府呢不是什么遗漏，就是故意取消了美国对乌克兰倡议有那么一个计划的一个资金，就是故意把它给取消了。五角大楼的一个代表明确讲，是的，就是这样的，整个预算不包括这块资金，就把它说明白了，不是我们给忘了。那当然这件事儿到参议院能不能过，别忘了啊，60票，那你不加上这个能让你过吗？那我们就看美国超越两党他们的态度了啊。那你美国都这个态度了，最新的报道，那前一阵川普和普京两个人不通了一个电话吗？那乌克兰和老百姓对这件事儿什么态度呢？基本上8个字儿：漠不关心，冷眼旁观，是这么一个态度。纽约时报的报道，在2025年几乎整整一年里，川普和普京每次关于结束乌克兰战争的通话都会在乌克兰引发普遍的紧张情绪。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大家都担心他们的国家可能被这么一位迁就俄罗斯对手的美国总统所出卖。每次他们通话之后，那大家都会匆忙的来查谈话的内容，他们到底说什么了，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非常的紧张。结果在4月29号川普和普京通完电话之后，现在在乌克兰却引发了完全截然不同的反应。大家没有像以前那么关注了，也没有像以前那么担心和恐慌了，普遍表现的都是漠不关心，冷眼以对。整个消息传出来以后呢，泽连斯基在 Twitter 上他确实是说了这么一段，他指示他的团队要查清楚这次谈话讨论的主要的内容，他还是要关心的，包括呢下个月是不是美国会给俄罗斯一次停火的机会，包括呢解除对俄罗斯的部分制裁，这个他当然作为指挥官他是要担心的。然后呢他讲自己一般川普和普京通完电话，川普会主动的跟小泽通一个电话，也就是刚才我跟他说什么了啊，我这儿呢转告给你，或者呢小泽也有时候也会问啊，欧盟那帮人也会问川普，到现在小泽没有这个意思。这以前是每次美国和俄罗斯通完话以后的一个标准流程，标准做法，到现在乌克兰和欧洲对美国完全连打听都不打听，跟你根本没联系。这个通话也就是两边峰会的通话，在乌克兰的几乎所有的新闻 门户网站上都没有被提及，大家在网站上根本不提这事儿。乌克兰的分析人士讲的说，乌克兰对两个人通话的漠不关心、冷眼旁观很容易解释，因为经过一年多无果的会谈，完全没有推进和平谈判，乌克兰人已经不再将希望和恐惧寄托在所谓川普跟普京的谈话上了，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所以说呢，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统计啊，普京和川普已经通了11次电话了，所有的通话毫无结果，也不能这么说，还凸显了川普在结束战争问题上鲜明的亲俄的立场。所以说在这11次通话之后，乌克兰人已经彻底失去了川普将带来和平的希望。民调现在显示，他们已经确信川普肯定不会这么做了。那这儿指望不上了，那乌克兰人现在越来越关注，大家都认为这将是一场更加漫长的战争，现在就专注于建立自己的武器生产能力，按照自己的计划，按照自己的条件来进行这场战争，而不是在像以往依赖美国的武器运输啊，美国那边的一举一动，大家就不再依赖，不再关注了。所以说呢，现在啊，这已经到了量变，终于到了质变的时候，非常令人震惊。原来确实是啊，这两个人打完电话，大伙都来问，或者是川普主动的跟欧洲讲，也跟乌克兰讲，现在两边都没有这个意思，他也不想告诉这边，小泽他们也不想打听。川普我可以这么讲吧，他已经出局了。来吧，那下边说说委内瑞拉，好长时间没说了，为什么有新闻呢？欧盟宣布继续对这个委内瑞拉所谓的总统罗德里格斯和他的马杜罗政权的那些残余的官员维持制裁，直到你出现可以被核实的一些民主的进展。这些要求你必须无条件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他现在手里还有大概20-30%没放。我看卢比奥他们最近对这事儿也不怎么上心了啊。这是一。第二呢，制定可信的自由公正的选举的路线图，恢复反对派人士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三，要保护这些反对派，包括撤销对反对派领袖马查多等人的这个抓捕令啊等等的，你得让他们回国呀。所以这都没答应啊，所以说欧盟对他们的制裁没有任何的改变。也就是这儿的既得利益集团和美国的资本利益集团，人家对刚才欧盟所在乎的这些事儿怎么着根本不感兴趣。人家也不推动，你爱干不干。反正呢，委内瑞拉的油啊和那个雪铁龙啊，或者是这几家美国公司，人家尤其是现在人家搞得盆满钵满，人家就够了。至于委内瑞拉人民啊，或者是啊这什么你关注的这些人权啊民主，人家一点都不感兴趣。另外川普政府呢签了一个新的行政令，扩大对古巴的制裁范围，进一步向古巴政权施压。新措施针对古巴的安全机构、腐败行为或人权侵犯相关的个人和组织，另外呢，和这些人有关系的所有的第三方，我要实施二级制裁啊！他签了这么一个总统令，这说明什么呀？也就是在力压之下，现在必须说啊，古巴呢很难受，跟现在的伊朗一样，治得他够呛啊，还是每天12个小时、15个小时的停电，但是呢，他没死。那现在呢，我也没妥协，为什么又加一个新的制裁？因为他不服。前一阵的勾兑，什么那个劳尔卡斯特罗的孙子啊，这不是跟美国有一个勾兑，美国也派了个代表团去到那儿，双方搞了搞，谈了谈，没有进展。所以说在古巴这儿呢，未来这局棋我不相信他在中期选举之前能够搞定古巴。古巴的最近距离和美国的最近距离大概就迈阿密吧，您知道有多远吗？ 145公里。145公里大炮都能打过来。那么个庞然大物，美国对这么一个啊，这破烂的这么一个小岛，这么多年都没辙，就跟美国脖子后边长一疮一样，把它给治了不行吗？那么多年都没辙，你以为这帮人好弄？这帮人不好弄，所以说我不相信啊。来吧，下边我们聚焦这场战争，说说美以示好行动。先说最新进展。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呢，刚刚公布了有关封锁的一些数据，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是库珀海军上将做了这么一个宣布，说现在呢有41艘邮轮停在里边啊，那被封在里边了嘛。他们装载有伊朗无法出售的超过6900万桶的石油，价值超过60亿美金，现在在里边被封着呢。另外呢，还有42艘前往伊朗的商船也被封在了门外，也就是在他们的封锁线以外，他们要进去拉着给伊朗的货，那你也去不了啊。现在呢，这是一个说法，他们现在被逼转的船现在已经到了47艘，还是有船要往外试着比划一下要冲了 啊最后给拦回去了。另外美国官员呢今天表述，美国最大的航母福特号已经离开了中东地区，到现在在战区就剩林肯号和布什号这两个航母了。说到下一条新闻，那全世界都在关注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上将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向川普做了一个战情简报会，内容涉及到针对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些新的计划。福克斯新闻的报道说，这次简报会涵盖了对伊朗剩余军事资产、领导层和基础设施的打击。这跟 X14 那个报道还不太一样，那里边说那计划里还有一个夺取浓缩铀啊，空投下去采取一个特别行动，我早就说那个不靠谱啊，那实在是不着边啊，最后那个就没人提了。剩余军事资产是什么意思？他们现在的定义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仍然有 60% 处在运行状态。你川普说人家空军没了，海军没了，结果最新的数据还有60%。说伊朗呢在停火期间收回了大量的导弹发射器，多少是它原来总量的一半以上，这是现在他们的评估。说空军的2/3还能够运作，那你当初这怎么评估的呀？你让川普天天在那儿碎碎念啊，这就是剩余军事资产，那还要继续炸吗？对吧？这是一个主要的方案。另外呢，基础设施啊，电厂、桥梁、领导层，他们也专门提出来了啊，是针对这些啊要搞一次。简报会开了多长时间？只有短短的45分钟。那你说这不是简报会吗？那开45分钟还不行啊？那你回头再看看26号的那个简报会，28号开战，26号的那个简报会，您才开了多长时间？4个小时。因为这个事关重大，这就不是什么简报会的问题，不是说你说完了啊，我知道了，行，我 ABC 我挑个 B 吧，没那么简单，这得仔细的进行推演和讨论。那你作为文职人员问这些军事专家，你得一个一个的问问题啊，你们要打多久，对吧？需要多少弹药，我们有多少，各方面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俩航母够不够，那好多好多问题呢，45分钟就完了，草草收场。那就不打了吗？那也不能这么说啊。与此同时呢，他在那儿开着会，这边的以色列空军对伊朗的防空网络进行了一次挑战，进行了一次测试。具体怎么做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可能派无人机啊到那儿去比划了一下，就把你的防空全部都给引发，全部都激活了。咱们看看是怎么回事啊。从晚上23:10开始，德黑兰的南部、中部、东部、西部的居民，包括呢齐阿巴德、贾瓦迪耶啊等等这些区吧， 都听到了防空火力的声音，空中都有爆炸，明显在空中好像是看到了一些焦火，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这是夜里11点10分，然后呢夜里11点26分又出现了一次啊，这防空火力立刻就有了反应。然后到晚上夜里11点40分，又有几十条报告说在东部德黑兰的防空还在继续，雷鸣般的齐射回荡着整个的城市，同时救护车和消防车啊也都在街上跑来跑去，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这干嘛呢？我再看看你这些防空它最近在恢复吗？我看看你的反应程度怎么样。那川普前两天还吹牛啊，他们防空全没了，我们的飞机在上面飞没有任何问题，是吗？人家在测试啊，以色列干事儿还是靠谱的。为什么要测试啊？这明显是和美军那边两边的一个协调行动。来评估一下现在伊朗首都的防空系统，它目前的响应速度和它的覆盖范围，你现在恢复到了几成功力，他们要仔细的研究一下。这些要不要，是不是要打？我认为是的啊，这也是，要不然做这种评估干嘛？那简报会之后呢，川普被人堵住，他说了几句，他说我们有选择，是想直接过去把他们彻底消灭呢，还是想尝试达成协议呢？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我更倾向于达成协议。当然你说那他不敢打或者是怎么样，那是我们的判断啊，到现在呢所有的可能性还都在。他只是说从人道主义角度我趋向于达成协议，也没有把打仗的事彻底否了，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不是现在。这就是为什么他只有45分钟啊，这就是目前，后边可能会啊，你比如说从中国回来或者是大干一场，那我就不知道了啊，但目前为止在去中国之前，现在不到2礼拜了吗，大概没多大可能性了，这是目前的看法。来吧，下边说说谈判。川普呢对记者讲，我们刚刚与伊朗进行了一次会谈，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但我得说我很不高兴，他们必须达成正确的协议，此刻我对他们的提议不满意。这是他直接的说法。然后伊朗这边呢，原来我一直说伊朗那边嘴头子好像跟不住川普啊，川普这老在这说，那帮过好久你才回，大家都不知道你在回什么呢。哎，川普这说，伊朗方面那边立刻就回嘴，否认了川普关于美伊之间发生任何直接通话的说法，没有什么谈判。发言人表示，所有的接触仅限于在巴基斯坦的调解下，那边呢是阿拉格奇和巴基斯坦，然后再怎么转给我们，只有一些书面的交流，美伊之间并没有直接会谈，直接就怼啊。那有没有一些进展呢？什么条件川普不满意呢？华尔街日报他根据知道此事的人士的话做了一个说法，他说伊朗呢在与美国就持久停火协议谈判的条件上予以了更多的让步，回旋余地。报道讲的说，伊朗已经放弃了之前的先决条件，也就是美国必须在停火谈判前结束对外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并提议呢讨论核计划来减少，就是可以讨论核计划。原来不是三步走吗？先说停火，再说海峡，最后才说，前两边都满足了我，我才跟你提核计划。说现在可以提了啊，咱们在会上直接就可以谈了。伊朗呢还表示准备在下周就在巴基斯坦有愿望来重返谈判桌。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那 CBS 的报道呢说，巴基斯坦这中间人吧，他们也表示说，伊朗呢就美国提出的和平协议条款做出的最新回应已经送达给了美国政府啊，这也证实了伊朗官方媒体说我们已经提出了新协议，准备举行二轮会谈的这个报道，他们给肯定了一下。 巴基斯坦官员呢对此表示乐观，因为伊朗做出了新的妥协和让步，有所松动，那认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比以前会更大。那刚才说伊朗把那个条件给取消了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把这事儿核实了一下，是这样的。伊朗呢原来说你不把外边那个取消咱俩就别谈，你先取消了咱们俩再开会。那现在他是说呢咱们同时取消，哎，你把外边那取消，我把这个严厉封锁取消啊，交费你还得交费，这费他收定了，但是呢，哎，我让你过，我不会再攻击你，也就是两边咱们同时松手，行不行？啊，不是说你放我不放，那他倒没有了，是这么个情况啊。那路透社呢对此做了一些评论，他是讲，尽管双方表面上言辞激烈，但通过巴基斯坦的秘密渠道的联系仍然保持活跃。说尽管五角大楼向川普通报了可能施压对伊朗达成协议的军事选项，刚才说那几个方案啊，但这种可能性目前看微乎其微。路透也同意，原因是川普不希望在他至关重要的中国之行前进入战争的新阶段。事实上，川普更希望在会见习主席之前达成协议，并结束这场战争。这就是为什么当前的秘密渠道的努力可能具有重大意义。这是路透社专家的评论。这是目前关于谈判的一些新闻。那这里边的核心是什么？现在不是海峡的问题。另外有一个人，他只盯着核问题。你们封不封锁霍尔木兹跟我没关系，我就认核，那就是以色列人的态度。爱24新闻的报道说，以色列国防高级官员表示，如果伊朗仍有获得核弹的能力，那胜利将毫无意义。他的原话是，我们实现了在伊朗的所有军事目标，该炸的都炸了，但如果伊朗仍然能够获得核武器，那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将被视作为失败，我们实际上一无所成。以色列人是这么看这件事儿的。你什么海不海峡跟他也没关系，你把核给我连根拔，没有这个我们现在就是输了，一无所成，这是他的评论。那下边说说我们今天对这个谈判的评价。先说第一点，伊朗向美国交了一个新的谈判提案，但是大家都掏啊，包括呢 Axios 那主编拉加德啊也去找他要啊，他叫 David 拉加德啊，好像是这么个人，没有，拒绝透露，白宫拒绝透露伊朗新方案的任何信息。那给人们的猜想就是这份提案可不是伊朗软化了，应该是还是非常的强硬，难以接受，这就是川普说的我很不满意啊，就这么个情况。当前的局势呢还是我们之前分析的，伊朗目前的嚣张态度，谈判目前心态下是不会有结果的。而狠打一次让伊朗端正态度再谈，那后果可能会严重扩大，就打这一次伊朗会报复嘛，那短期内可能无法收场。川普首先在心态上他是不敢，那在事态上呢又怕耽误了后边访华的大局，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他比较难受。最新的消息，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明确表示，如果川普本月访华时，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现在这个状态啊，现在还关闭，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将成为双方议程上的重要议题。别谈大豆了，别谈飞机了，咱们先说说这件事儿吧。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如果在访华前川普你还不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那是极有可能取消访华的。驻联合国大使啊，也就是从这个消息来观察，川普在访华的议程上，中国那边呢实际上已经降低了对他的要求的门槛，我不要求你们彻底搞定啊，彻底结束搞和平协议，你只要把这海峡给我恢复开放， 就可以。但这个对川普来说，现在已经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现在就不行。什么叫完全恢复开放？不能收费啊，恢复到战前啊，他怎么做得到？他做不到啊，你又不打。所以说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么难受，谈又谈不成，打又不敢打，赌两边谁先撑不住呢？我们都看出来了，现在主要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都在川普这边，伊朗那边他不怕死人呢，所以说他现在他扛得住啊。所以说现在整个的情况就是这样啊，我也不知道川普他怎么解，那现在就是这么个局面，推荐给大家。来，下边我们说说经济现在停在哪儿了呢？那最后到了那美国时间，现在天都黑了，那各个市场也都关门了，那现在情况怎么样？布伦特原油呢最终一通折腾停在了 108.17，还是高位啊，还是高位。尽管《华尔街日报》做了这么一个报道，伊朗让步了，川普感到很不满意。108WTI 呢，美国原油停到了 101.94， 就算102吧，高位啊，那也是高位啊。那说到股市呢，哎，我也别给大家细说了，就简单说说美国这个纳指，在科技股上涨的带动下，纳指首次收在了25,000以上，上涨了 0.9%， 这是记录啊，这25,000以上这已经是历史记录了。标普呢上涨了 0.3%， 以记录水平结束了啊这个非常高昂的这一周。道琼是跌了 0.3%， 但是你仔细看，大多数股票收盘都是下跌的，只有科技股的飙升推动着纳指和标普再往高了走。这两个指数疯到已经5周连涨了，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了。但是呢，必须说啊，绝大部分的股票现在还是下跌的，只有这七仙女儿她不讲理，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那现在看看咱们快速啊，美国道琼呢停到了49,454，应该下班了吧。哪有盘后啊，今天这应该没有了，我看看啊，没有了，都关门了。然后呢到标普呢是7,219，这是历史记录。日本呢是59,513，昨天还涨了228。香港呢是跌了 1.28%， 停到了25,700多。我再看看韩国呢，韩国昨天是跌了 1.38%， 停在了6,598。啊，台湾呢是没有，很遗憾了，这周没有冲上40,000啊，最后停到了38,926，可能是我这乌鸦嘴啊，这可能是我的问题啊，以后不说了啊，以后不说台湾这点事儿了。来吧，那说说其他的经济呢？因为 WTI 还那么高啊，全美汽油的平均价格，就那个3A 机构全国统平均价，上涨到了4.4美金一加仑，昨天给大家报的时候4.3，转天就4.4了。那你要照这个速度下去，那在5月份见5，这是大概率事件了。那这事儿赖谁啊？更多的选民把这次的柴汽油上涨归咎于川普，77%。原来都赖拜登啊，现在呢 77% 的人把这事儿赖川普。这里边呢有 95% 的民主党人，有 82% 的独立人士，连 55% 的共和党人都认为川普这次就是你的事儿啊，这大家都明白这点事儿了。那下边说说海峡。海峡还是有船过去的，收钱啊。没收钱的，像日本那个出光丸号冲出来，那都是变成世界新闻的。剩下灰头土脸的出来的，没新闻的，都是交了钱的。在过去的24小时内，出了一些船啊，说是从，哎呀，这今天是2号，那这是前天了，等于前天到昨天， 前天晚上17点到昨天晚上17点期间，有11条船通过了海峡，3艘进入，8艘离开。另外呢，有26条船穿过了美国的封锁线，有12艘邮轮和14艘货船。这里边有没有伊朗船这不知道啊，原来说呢就有34条船跑出去了啊，说呢有至少26条船。所以说整个这个海峡的通行量并不是说纹丝不动，没有到那个地步，还是有所松动啊，这个是有了，他得挣钱嘛。那中国船呢，这里边是中国官媒的报道，这是昨天的报道。有这么一艘船呢，它的船长叫刘欧阳，是中国的一艘散货船。在接受中国官媒采访的时候，他就讲他们这21名船员已经在那儿困了60天了，在里边呢出不来啊，船只已经处在断粮和食物短缺的困境，只能通过钓鱼来勉强维持。那你船上不原来有备货吗？早变质了，那都没法吃了，说里边的蔬菜啊水果全都烂了，那就没办法啊。后来这刘船长讲呢，他们公司提供了一些战区的补贴和额外的伙食费，给他们卡上多打了点钱。船员呢心态还算是平稳，在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然后看见旁边的一条船有一个船员死了，最后旁边那条船船长怎么办啊？最后给冻冰柜里了，那没法解决嘛。这中国船啊，他倒没说是哪公司的啊，这未必是中远的，但你也就可以知道现在在海峡里边的生存状态。60多天了，中国船还出不来呢，谁说中国船可以随便跑的呀？这是中国官媒各方面的一个报道，这是真相啊。那下边说说伊朗方面，还是这个，这两天他们干嘛呢？美国官员这盯着呢，伊朗正利用这个难得的平静期，在大量回收他们被掩埋的导弹和发射器。他们在快速的重建他们的能力，他们能看到大量的导弹和弹药正在从地下的储藏中挖掘出来，那卡车来回跑，他们在努力重建打击能力啊，然后即使在重创之后，他们也认为伊朗拥有导弹，大量的导弹和无人机，大约一半以上的军火库仍然存在，但他们的生产能力遭到了摧毁和打击。那18000个目标，以色列和美国40天忙什么呢？把那炸得个七七八八。但是这些当时被炸塌了的这些垮在里边的地下城里这些东西，这两天人家基本都跑出来了啊，这个是伊朗方面的一些进展。那下边说说川普折腾什么呢？到期了，川普在到期之前致信国会，他给国会写了一封信。那你怎么解释眼下这个情况呢？他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已经终止，理由是自四月初停火以来，双方就没有再次发生交火，这已经不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敌对行动，所以说相应的时间限制也就随即失效了。因此战争权利法里边规定的60天的期限已经不再适用。现在是两个时间点，有一个时间点呢是美军实际上在4月8号就停了，那不是4月13号才开始停火，后两天是以色列单干，当时也给大家报道过，美军那几天就没怎么动啊，是以色列单打，到4月13号那不就是两周嘛，那就全停了，是这么个概念啊。他从4月8号开始说，那就没有了嘛，这是他的说法。那60天你自己这么解释，小海那个国防部长也是这么解释的，你看从4月8也罢，4月13也罢，以后就没有了嘛，那我们就大概炸了40天，以后就不存在60天这个问题了，他们自己是这么解释的。但是有多位法律学者指出，停火并不等于结束战争， 而且在战争权利法里边也没有一个所谓暂停计时的一个说法。这些法律专家认为，只要美军仍然在相关区域执行军事任务，法律上的延期就仍然有效的。那你执行了吗？当然执行了，你还部署在那儿，而且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没有解除。按照国际法的定义，封锁本身就是战争行为。所以说呢，这也削弱了川普刚才和国防部长他们那个说法。你自己认为可以自圆其说，有人在追究你这个。所以说呢，这事儿未来川普为什么到期还要给国会主动解释来写信呢？你看他今天啊，对记者他很狂了啊，我根本不在乎，那无所谓，反正那本身呢，那战争权利法就是违宪的，他限制我总统对外动武，哎，你爱说啥说啥。他还是老老实实的给国会写了一封信，做了一些解释。但是呢，法律专家认为你这个也不靠谱啊，你这个也不靠谱。所以说未来啊，会有人追究这件事儿，但肯定不是现在。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国会他根本不认为有这个问题。按说你国会应该叫你来，你应该跟我们说一声，或者是寻求授权。现在国会呢自己就无所谓，那川普意思一下也就得了呗。那国会干嘛呢？国会昨天他不到期吗？国会竟然休假了，国会讨论这事儿来着。结果他们讨论了半天呢，连到底从哪天开始，这场战争怎么从哪天开始算，他们都没定下来。你说开始炸那天吧，是4月29号。啊，不是2月28号。那你要从2月28号开始算呢，那就是4月29号就到期了，那就两三天前就到期了。对吧？他也没定下来。那是川普那天做正式讲话，那是3月2号了。那要按3月2号说呢，那就是5月1号那天到期。川普是按着这个在5月1号那天给国会写的信。他们连日子都定不下来，所以说你说国会的这帮最后呢一看也不想管。哎，那约翰逊呢他也不想掺和这事儿，放假了。那当然了，有很多国那个民主党的这帮人就不干了嘛，我肯定会提出法案。包括呢这个共和党参议员蒂利斯也讲我不能接受啊，包括呢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他们也讲我会加入到民主党这边，我们要追究这件事儿。但是两院的议长都在共和党手里啊，回家10天放假，你爱干嘛干嘛。所以说这么严肃的一个战争权利法60天什么的全世界都在关注，没想到现在在美国啊，总统呢也不拿这事儿当个事儿，然后国会呢作为苦主，按说你是追究方啊，人家自己放假了，所以说这事儿根本就不存在。我们还拿这事儿当得挺当真，还说川普到时候你怎么说呀，我替他着急，你怎么办呢？没有人拿这当回事儿的，这法律现在都已经啊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来吧，那说说各界的反应。对德国对意大利开始下手啊。五角大楼的首席发言人发了一个最新消息，战争部长已经正式下令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的士兵。这个决定是国防部对在欧洲的部队态势进行审查之后做出的，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Political 的报道呢，川普那天提出从德国要撤军，让五角大楼措手不及。官员们讲，原来从来没说过这事儿，毫无预料，也没有制定过任何撤军的计划。而且目前所有的评估报告也没有建议说要削减在欧洲的驻军，也没有这样的说法。结果这几天这不是梅尔茨和川普斗嘴吗？啊，就是主要是那天梅尔茨就在论坛上说的那番话，说整个呢，你看伊斯兰堡让人放鸽子，伊朗人现在在侮辱美国，在羞辱美国， 然后呢又没个战略规划，然后又不知道看不见任何的退出机制，所有这些话啊，我看我要从里边摘一摘的话能摘出七八句来，都是小刀子，都捅川普脆弱的小心灵的，川普是真生气去了啊，这两天痛骂嘛，那真有动作啊，一开始大家谁都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撤军，哎，今天通知你撤军，那他们就真的撤军了，就真的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哦，那你这个事儿怎么办啊？这是自二战以来在北约框架内第一次的结构性撤退，没有发生过。而且整个发生这件事儿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世界上出现了什么重大战略方面的转移，战略方面的原因。就是因为川普个人，我就想公开惩罚在战争期间敢于批评我的一位盟友，真拆北约的房梁啊！他不管这个啊，你动了我这巨婴脾气，我就治你。撤军，这是北约历史上动结构的第一次。那第一时间美国德国的这几位党派啊负责人大家也都表态，除了梅尔茨没说话以外，你比如说现在那个最大的在野党选项党，原来是川普他们支持的，马斯克他们支持的呀，那个魏德尔公开批评川普啊，什么要求美国撤出德，要求美军撤出德国，他公开反对，你公开谴责川普，那你走吧，他直接就讲，你们就彻底撤出德国了，有点轰美国人走，你三万多人，你在这儿撤五千，还留三万，还那三万五平时也没用啊，那你干脆就都走吧，一个正好想撤，一个正好想轰，嘿，这多踏实啊，你就走呗，干嘛撤五千，干脆都轰走，不就都踏实了吗？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啊，这真是啊。来吧，说说美国国内的反应。皮尤做了一个最新的民调，他这个民调角度呢和别的民调不太一样啊，咱们给大家说说。赞成川普的支持的是 34%， 不支持的是 64%， 净支持率-30%。他说的是人群，我快速给大家念叨一下啊。川普呢现在创了第二任期的最低支持率，在白人支持43%，反对56%。黑人支持12%，反对85%；西班牙裔支持22%，反对74%；亚裔支持23%，反对75%。也就是亚裔和西裔对川普的支持率都是-52%。但亚裔里边不还有23%支持吗？我估计包括一些话传翻了，这是有了啊。来吧，说说年龄18到29岁的支持24%，反对75%。30到49岁的支持30%，反对68%。50到64岁的支持42%，反对56%。65岁以上的支持42%，反对也是56%。也就是中年以上的，川普的支持率是-14%，一致的。男性支持38%，反对60%；女性支持31%，反对67%。女性的反对是多的。那高中以下，这川普的票仓呢，支持37%，反对60%。那大学以上呢，支持30%，反对68%。研究生以上支持24%，反对75%。也就是所有的人群，不管怎么分，川普都是在下面。党派，民主党反对支持5%，反对的是94%。共和党呢是支持的68%，反对的31%。只有在这一个群体里边，川普的支持率是正的，净支持率是正的37%啊，这是目前这么一个情况。那说到今天这个评论呢，咱们就用华尔街日报他们编辑部的一篇东西啊写了这么一段话，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来作为今天的这么一个终结。他讲呢，说民主党现在只需要一张加油站的照片和一张杂货收据就能赢得中期选举。 当汽油价格涨到4.3美元，当化肥价格涨了60%，他这还昨天的呢，当农民为了生存而改种作物，当玉米种植者每英亩亏损150美元，当94%的农民表示情况变得更糟，这都是事实啊，都是现在的情况。而这些事儿就发生在川普在爱荷华、北达科他和肯塔基州的选民身上，而不是沿海的那些自由派身上。说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麻烦在于战争带来的油气价格的暴涨和对家庭餐桌的影响，油价在冲击人们的汽车，化肥价格在冲击人们的食物，两者同时冲击过去那些支持川普和共和党的选民。说到民主党，根本无需有什么多么高深的外交政策论点就能赢得中期选举，他们只要秀出一张加油站的照片和一张杂货店的收据就够了。杂货店什么超市嘛，你在那边我们的 grocery 就是日常用品去买那些东西嘛，啊，它是这个意思，把你加油钱和到超市里那一超里推出来的那些东西把这俩搁一块，老百姓就知道了。所以说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这么一段话。说到今天对这场战争的评价呢，还是这个啊，眼下这么谈你根本玩不过伊朗，打一下呢又不敢，后边还夹杂着一个访华的局，这时间全赶在一块了。眼见着油价开始重创美国和世界经济，所以说任你自己再怎么强颜欢笑、粉饰太平、自吹自擂，也掩饰不住自己身处的无解困局。我就四个字儿：好好享受啊！你自作自受嘛，那你就好好享受它吧。这就是我今天的评论啊。来吧，下边我们说说贸易战。这边呢本来就无解，对世界经济就是重创，对美国经济就那样了，哎，他又开始了和欧洲的贸易战。发帖讲，我很高兴地宣布，根据欧盟未能遵守我们双方同意的贸易协议这个事实，下周我将提高对进入美国的欧盟汽车和卡车的关税，该关税将提升到25%。啊，你要在美国设厂就免征关税啊，我们在这儿呢投资特别多啊，等等的一片欣欣向荣啊，那个美国今天发生的一切前所未有啊，就吹了这么一通，等于呢对欧洲车进入美国25%的关税。那你理由是什么呀？你说欧盟没有遵守你们的贸易协议，这他怎么没有遵守呢？我查了一下啊，我看商务部讲呢，说欧盟没有履行贸易协议中关于减少贸易壁垒、增加对美国农产品和能源采购的承诺。原来是有这样的承诺的。你比如说今天我看到有美国媒体抱怨日本，高市早苗他们签的对美国的投资是多少？未来三年还是多少？5500亿啊。这个我们新闻里都讲过吧，您知道现在落实了多少？就到目前为止22亿，这哪挨哪儿，这差远了这个。所以说呢大家都有点，你要协议给你弄个协议，然后呢就这么对付着吧，反正大家呢都是这个意思。可能欧盟呢也没咋买，欧盟此前承诺采购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7500亿，我都奇怪欧盟上哪儿找这么多钱去啊？那你没咋买呀？所以说呢，美国急了。你说他一点理由都没有，我不这么认为啊，可能是欧盟确实有点，哎，反正这事儿也过了，他也不打算真的兑现，好像也不咋把他当回事儿啊。所以说，川普呢以这个为借口。啊，就可以了。那这厉害不厉害？厉害啊，涉及的金额是巨大的。欧洲制造商那多了，奔驰宝马什么的，所有这些法拉利这海了去了，每年向美国出口价值560亿欧元的车辆，600亿美金呐、啊、 那大钱呐、啊！那如果照着25%的关税执行，那欧洲汽车在美国就没有任何的竞争力了。涨多少？涨四分之一，这就太夸张了，没这么干的啊。那当然呢，德国和意大利受的影响是最大的，法国也有啊，法国自己的车它也生产车了，但它不是拳头产品，没有像德意比重这么大啊，那它也受影响了。第一时间牛津经济研究院做了一个估计，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汽车的出口下降将超过 7%。 德国汽车业现在有多少人还在从业？近1500万人啊，近1500个欧洲的就业岗位和德国汽车都有关。那不一定在德国了，你比如说德国好多产业链，好多这个生产线在波兰，那波兰那边也受影响啊，或上下游1500万人，这相当厉害啊。那怎么了？突然又不早不晚的，怎么又干这事儿？很明显又是这几天因为和德国意大利斗嘴嘛，打嘴仗，我得报复你啊。啊，你到现在你又不服软，你又不跟大哥道歉，好，我是又撤兵又加关税，我就跟你整。可是问题是，你昨天还呼吁盟友加入海上联盟，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昨天梅尔茨还讲，我们可以出12艘护卫舰，包括扫雷艇等等，来帮忙帮你擦屁股收摊子。人家昨天还表述呢，大伙本来说一块搞这么一个框架，结果今天你又撤兵，又给人家加 25% 的关税。那谁还跟你来干这件事儿啊？我们一直讲，你要解伊朗的这次的围，没有欧洲大伙过来帮忙，这事儿你办不下来。你没有英国，没有欧盟，大家一块儿来捧你，你办不下来。那你现在你要这么干，你干嘛呢？你这不和自己的总战略，这互相左手打右手，自己互搏呢吗？还是那句话，他已经没有理性了，典型的巨婴脾气，他的情绪已经主导了一切。就跟那天是芬兰总统斯塔布啊，这还算他打高尔夫的朋友呢，就讲说明天的世界怎么样，他开了一句玩笑，那要看川普今天晚上睡得怎么样，今天晚上睡得好，哎，明儿咱们就好好的，今儿没睡好，明天啊骂完这个骂那个咱们就整。这是目前的背景。那有人就问这问题了，那川普有权利这么做吗？你凭啥给人加 25% 啊？不最高法院给否了吗？哎，这事儿是两回事儿啊，这是两回事儿。有权利吗？有。这几个工具呢，一个232，一个301，一个122，原来都跟大家分析过这三把钥匙。301呢肯定不实用嘛，那个301要调查，那个得有半年的准备期，没工夫跟你等那个。他用的是什么232条款，这个是什么国家安全。那能加吗？能啊。以前的钢铝还有一些药品等等，半导体那个本来想干后来没干，都是用232直接就这么加上去的。国家安全嘛，可以啊，这个是可以的，可以单方面加。是，如果简单的商务部搞一个调查，让总统来决定，就可以这么干。因为欧盟汽车他认为已经威胁到了美国的汽车生产啊，在法律上这个他是过得去的，这个大家就不用再争议啊，这个问题不大。那当然了，那肯定是有人认为这事儿不太合适。你说人家动了你的国家安全啊，你说动了就动了，你有证据吗？那咱们打官司。哎呀，那法律的审理是很慢的，关税可以先实施，咱们慢慢打官司吧。而且国家安全的理由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被法院推翻过，因为这个内容很宽泛，这个很宽泛。什么叫国家安全？这个定义是很广泛的，所以说呢以前还没有驳回的先例，所以说大家就别想了，这没有打官司了，这事儿就这么地了啊，这个是有的啊，就这样了。那下一步就是， 那欧盟有招来应对吗？那你治我，我也得治你啊。那欧盟当然是有招了。那所谓呢，首先告状 WTO， 我告你啊，你说我安影响了你的国家安全，那你咱们打官司吧。那没用， WTO 早就废了，那就是瞎掰了。那剩下就是点对点的报复，也就是你治我的汽车，我就治你的汽车。别忘了，美国的汽车业也是川普的大宝贝儿，他跟那帮汽车制造商福特呀，所有这些东西啊，那些老板都有他个人电话啊，都是好朋友。他也是心心念念，一直想照顾这帮汽车商。那你我欧洲车不上你这儿卖，那你也别上我这儿卖了。你的卡车、你的皮卡啊，甚至包括特斯拉，包括你的大哈雷、大摩托车，你也别来了。包括农产品，那大豆、玉米、牛肉，包括美国 whisky 什么的，这些你也就别干了。我而且我盯着你的红州打，就像之前中国一样，打过没有？打过呀！这两边你想鸡吵鹅斗的，川普最开始收钢铝关税的时候，欧盟就打过哈雷摩托，就打过农产品，打过波本 whisky 啊，就都干过。所以说这都是轻车熟路。那你说你就打德国、意大利，那别的国家会掺和吗？不不不，啊，大家都卖，德国、法国、意大利、斯洛伐克、斯柯达、捷克的斯柯达吧，我不记得了啊，这都涉及到啊，这么多国家都参与啊，所以说呢，你首先加关税，你是让美国买欧洲车的人他们承担了所有的税款啊，这你不会让德国人家承受，就跟以前的关税是一样，这都不用废话了。另外呢，那你的车到别人那儿，那你不让我卖提高价格，那你的车也别卖了。所以说呢 就这样了。那最后两败俱伤，德国车在美国涨价，美国经销商的库存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美国已经有很多经销商已经进了一批了，那怎么办？另外呢，高档车买高档车的朋友啊，肯定受影响了。另外呢，等于美国车在那边反过来也不行，农产品、服务业各方面在欧洲市场，人家肯定会以牙还牙，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怀疑的啊，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那最后这干嘛呢？这等于呢是啊，首先是针对德国，这个奔你的大众啊，奔这些东西去的，为了跟梅尔茨怄这口气。那早不说晚不说，为什么现在说？就为怄这口气嘛。他赌的是，你现在跟伊朗干嘛？我封你，你封我，哎，咱俩赌，看谁先坚持不住。他跟德国也是这路子，我又撤兵，又给你加关税，他赌你德国。你赌不起，你输不起整个的汽车产业。你德国是欧老大吗？最后你现在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也是德国人，我让你们俩一块带着整个欧盟到我这儿来跪着呢，服还是不服？给我说好听的，哎，赶紧给我出兵帮我解套。他实际上是这个意思。那你相信这帮人会服吗？那德国人，那我一直过去老开玩笑啊，一过去踢球的时候看足球，老管人叫大德国，那你相信那帮人会屈服于你这个淫威吗？哎，当然了，形势比人强。现在德国汽车呢，这边受中国的夹杀，那边又受美国的打击，里外不是人，这么大的产业量，这么大的产能，确实很难受。但是下一步会怎么办？我认为呢，所以我就说呀，现在川普干的这些事儿啊，就是对整个世界过去的结构，整个这不是战后算八十年了吧，整个对这八十年的世界秩序、世界结构，特别是和他的盟友结构的一个全面的大拆解、大颠覆、大折腾。你现在这个人在欧洲整个的民调，在老百姓的民望已经都没法看了，那现在他还在这儿整，那你们美国人，你们真的不要欧洲了吗？你们就把欧洲伤得这么苦，以后真的不做朋友了吗？我也不知道你们大伙怎么想的啊，那你们自己琢磨去吧。来吧，那下边花十多分钟跟大家说说这个重磅， 东航 MU5735 坠机，美国搞了一个调查报告啊，有非常厉害的朋友呢搞了一个深度的解析，在这儿呢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啊，这个呢在这儿呢也向这位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啊，在这儿呢给大家说说他的这篇东西。先说整个的背景，先说起因，这件事儿是怎么回事呢？4年前2022年3月，当时呢东方航空啊5735出现了这个笔直垂直下降的这么一个空难。但这么长时间了，中国的民航总局没有按照国际规范发布调查报告，向社会如实披露最新的进展。他们把这件事儿完全给掩盖给隐瞒了。那你隐瞒不行啊，国际上是有规则的呀。今年年初有人就依据，有一中国人啊，依据美国信息自由法案向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申请了政府的信息公开，依法依规要求公开。那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在4月29号给予了这个中国人答复，附上了整个当时两个黑匣子还有一些数据记录仪的一些数据，同时呢把他们和中国民航总局的一些电邮的往来啊，包括呢有一些数据的下载报告，一些原始资料就都给了这个中国人啊。当然这个人呢他为什么申请这个呀，我就是要公开他嘛，要不然那些130多人死不瞑目啊，我也给他们讨个说法，他就把他给报了啊，他就把他给公开了。前两天呢在中国的微博上还是有一些碎片能看到的，到现在呢彻底被清理了，已经彻底清干净了啊，我今天试了试找了找已经都没有了。那这个报告里说了些什么，把里边一些主要的东西啊，今天呢借这篇好朋友的文章啊，咱们把它给大家通报一下。这份文件呢是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解密的35页的这么一个文件，这里边把黑匣子的一些数据它做了一些图表，可以说基本上勾勒出了在2022年3月21号那个令人窒息的下午在5735飞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咱们看看它的整个的脉络，时间21号，就是4年前3月21号下午2点15分到2点20分这段时间啊，高度29100英尺，大概8800多米吧。当时的数据记录仪是288960秒，它那个啪一直在那么转嘛，它那个当时的数据是288960。这时候这架飞机已经飞了一个多小时，波音737-800平稳的行驶在广西梧州的上空，各方面的记录仪显示一切正常，两台发动机啊各方面也都处在正常的运行的状态，当时是自动驾驶巡航的一个状态，可以就讲两个字，当时一切正常。然后到下午2点20分43秒，从29100英尺的就开始急速的下坠，数据记录仪就从这儿开始288960，这也就是这35页报告的第23页，从这儿开始的，也就是时间288960这儿开始了啊，一切那个表就启动了，三个极其致命的动作同时爆发。也就是呢当时那个有一个清脆，这才有录音啊，有清脆刺耳的自动驾驶断开的警告声在驾驶舱内骤然响起。原来是自动巡航自动驾驶，结果呢突然语音提示已经断开了，飞机的操纵权被强行收回到了人工操作，这是第一个。 然后这是呢，整个这次事儿是人为坠机的一个最核心的铁证。在整个公布的这个图表上，也就是那个驾驶杆仰俯受力拉推那个曲线上，代表副驾驶侧的那个红线瞬间划出了一道尖峰，一个负向的尖峰，就是突然间出现了这么一个抖动，有人对驾驶杆施加了高达80磅，也就是36公斤的猛烈的向前推力。什么概念？往前推。自动驾驶已经解除，人工驾驶，结果突然往前推，飞机就怎么样了？就下来了。36公斤的猛烈的向前推力，这是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在第23页也明确的表明，在29000英尺的这个高度的时候，两台发动机的燃油开关从运行位置被移动到了切断的位置，把两个发动机外边的燃油给切断了。那你会不会是误触呢？误碰？不可能。这种波音737上要把两个手柄要怎么做呢？把它向上拔起，然后死死向后拉到底，是一个非常猛烈需要力气吃力的一个动作。所以说这是什么？故意。也就是第一，切断自动驾驶，第二，机头向下猛的向前推杆，这个都有记载啊。然后呢，给两个发动机断油，等于到这一步呢，那就没活了。这就是一个完全不留退路的一个双重绞杀，就不想活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啊，当然所有的机器运转正常嘛，啊，完全服从了这些指令就实现了。机头瞬间暴跌，仅仅两秒钟内，飞机的仰俯角从平飞的正二直接砸向了负90，完全垂直向下，客舱内瞬间陷入到可怕的失重状态。因为当时正在飞行当中，人们都没有系安全带，或者是啊，空姐走来走去，所有的物品和人全部砸向机尾的天花板，客机开始了突破音障的死亡俯冲。应该到这时候人基本就没有知觉了啊，来个脆的这倒是。然后奇迹还在上演啊，这个非常奇怪啊。刚才我们讲了啊，这个极限俯冲这已经是活不了了，人已经很难失去知觉了，应该是这样的啊。然后这时候呢，记录仪288966到288975秒，大家数这里边多少秒，短短的7秒钟啊，然后就已经跌到28000英尺了。这么一个猛烈的坠落，结果在驾驶舱内竟然看到了一种控制权的争夺。当这7秒发生的时候，也就是那个推进杆驾驶杆的受力曲线发生了一次剧烈的反转，一个极其庞大的力量正向拉力尖峰往上出现了，也就意味着驾驶舱有一个人在面临着极度失重。刚才说了，那个可能人都基本昏迷的情况下，面对着扑向大地的这种绝境，双脚死死蹬住了仪表板，然后向后疯狂拉拽自己这一侧的驾驶杆，试图把机头给拉出深渊。上演了这一幕。那当然我们不能说啊，当时推那个是在副驾驶位置发生的，那这个呢是在正驾驶这儿发生的。那当然到现在我们也不能讲是不是副驾驶活想不开了他干的还是怎么样，我们只是说这个位置，人家报告也没说别的啊，剩下都是大家自己脑补的。然后说到刚才多少那个机头负90，因为这个猛烈的动作使垂直向下的机头都已经成导弹了，硬生生的被拉回到了负30左右，他给拉回来了60度。 非常了不起。但是没用，在重力的疯狂加速之下，飞机的空速已经突破了上限400节，没辙了。整个飞机的垂直过载瞬间飙升超过3G。我们都知道那重力加速度是几？是 G 嘛。也就意味着机上所有人的体重瞬间变成了3倍。飞机也陷入到了极其混乱的向右的剧烈的翻滚。所以说这个英勇的努力啊，这干这一下愣给掰起来了，但是还是晚了，没有取得最终的效果。然后还是这个委员会的报告的第23页。就在机头被拉起，求生曙光闪现的短短的几秒钟，第二次的暴力推杆再次降临。结果刚刚抬起的机头又无可挽回的向下坠去，也就是有人又往前推了。那真的是不想活了，这就没辙了。然后到这时候就失控了。之前呢，十几秒前把那个两边的燃油给切断了，燃油被手动切断了嘛。结果两个庞大的发动机没有燃油了，然后空中的狂风大作，然后就憋火了，就死火了。然后失去了燃油发动机的这个转速，它是自我充电的，跟我们开车那个意思是一样的。那整个发电机也跌破了发电的临界线，因为两个发动机停了，发电机也相应的停了，结果全飞机的整个的电网就彻底中断了。而且波音737刚才我们说的飞行记录仪是没有备用电池的，也就是在288980秒这一刻，整个的这个数据记录仪就没有电了，所有的线条就都崩溃了，就没有，就那个线哦，就跟我们看那个脑电图似的，哦，到这儿突然消失了。当然呢，后来因为看到这个，好像有人解释说这飞机是不是之间啊撞着什么东西突然解体了？不是啊。飞机是依然完整的，它只是陷入到了一种断电的情况，所以说呢，这是这么解释的。但是呢，竟然还在继续，也就是整个报告的第12页，它是这么写的：这个数据记录仪是完蛋了，但是靠独立电瓶供电的有一个 ADS-B 应答机，他们还在向太空发着他这个飞机的坐标，啪啪的脉冲还在发，而且在完全失去动力的状态下，这架客机呢，在不到一分钟内，从26000英尺一直跌到了7400英尺，然后在这一刻，再次上演不可思议的奇迹，这是雷达抓到的啊。飞机的下坠竟然再次停止，机头又再次被拉起，从7400英尺又爬升到了8600英尺，也就是从离地面不到2000米，又升回到了2000米多一些。所以说呢，就是飞机舱里边那位不服的那位啊挽救者，他还在拼命的在用自己的体力，用自己的这种挣扎啊，还是想把飞机拉平。他确实做到了，而且他确实挽救了有上千英尺，把飞机基本上给拉平了。但是呢，靠着惯性冲到了8600英尺之后，飞机呢也彻底没有速度了，就是因为没有发动机了嘛，向前的速度就没有了，最后就完蛋了。最后他就自己就失控了嘛，最后就耷了下来了。12点14点22分35秒，这架巨大的客机无力的最后载下来，不可逆转的垂直降落，最后就摔死在那片红土地里了。所以说，说到整个这里边呢，是有一个破坏者，还有一个两次勇敢的挽救者，在这里边竟然上演了两次， 这两次都不可思议，因为当时的飞机都已经突破了生理的忍耐的极限，结果这个人竟然还在努力，而且都我们都看到了他的动作和痕迹，这个是很令人肃然起敬的啊！当然这一正一负你不能说是谁啊，这我们也不能下这个定论了，但是这件事儿是有结果的，也就是和那个没有电池的那个数据记录仪不太一样，它还有另一个黑匣子 CV2， 就是后来找到那个橘红的那个东西，那个是什么？那是驾驶舱里的语音记录仪，它整个有四个方面，有走廊的、驾驶室的啊，什么个什么仓储的啊等等，它有四个区域的录音全在这里面。它拥有多长时间？十分钟的备用电源。刚才整个这一段时间也就一两分钟、两三分钟的事儿啊，所以说是完全够的。尽管被砸入了20米深的地下，但是在美国专家的显微镜的修复之下，它竟然被神奇的、完美的恢复了。四个通道的音频被100%的提取了，而且他们的音质评级被评为了最高等级，极佳，也就是这四个音频全在。这个已经交给了中国，中国没有公布，现在什么人在那个美国那委员会听了这段音频，美国都是有详细记载的，在整个这个报告当中，谁听过这个音频，所有的中国人的名字的汉语拼音全在啊，谁听过都知道，也就是这些人是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的。那美国方面呢，美国方面被中方要求，你既然把这东西给我了，要求他们删除了所有原来的备份，也就是美国这次没有公开，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这事儿已经到了中国那儿了，所以说现在中国有没有真相？当然有真相，就是这个音效极佳的被美国神奇恢复的这个录音，四个通道的录音全有，他们就不告诉你，他们就不说。最后这是一个中国人啊，跟美国依法依规给要来了这些东西，那现在我们也无法确认，因为能确认的现在只有中国，美国本来是能确认的，但现在人家从法律角度，人家不能替你说啊，人家能做的全做了。132个人到现在死不瞑目，现在能不能给大家一个说法，一个交代，就在那个录音里边，那里边的八个中国人，当时你们是听过这些东西的，到现在没有一个人敢作声，到底真相是什么，现在就不知道了。那很多朋友问，那你为什么呀？那你中国你掩盖这干嘛呀？哦，这里边差别大了啊，这里边差别大了。现在这不是说什么原因待定啊，这现在还有很多证据不齐哦，我们不能瞎猜，不是这样的，整个的过程刚才说的是清清楚楚的，现在我们就想知道在驾驶舱里边当时发生了什么，谁在说话，这里边他们的语言他们是完全能够判断出来的，而且已经被恢复了，他们是故意的不说啊，是掩盖，为什么呢？首先为什么掩盖呢？我们不想承担对飞行员和整个东航公司的管理责任，因为是心理问题或者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啊，东航跟谁合并啊，激发了很多的不满，最后是报复性伤害社会，这你甭管是因为什么，首先呢对整个东航形象那就出现重创，对吧？而且呢这会变成一个重大的社会话题，那以后谁还敢坐你东航的飞机呀、啊？对吧，你有这管理问题，那你下一个飞行员会不会也这么做呀？啊，等等啊，对整个公司的影响明显是负面的，他们不愿意承认。 第二呢，当然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讲呢，这事儿要公布呢，也不想呢传染给别的飞行员，好像呢谁一想不开啊，失恋了或者是怎么样，不想活了，活腻了，最后就拿这个一块来干这个，他也怕有模仿效应。咱们这从善意的角度替他们说了，其实更多的他是为他自己的公司的形象在着想啊，真一这样说谁还敢坐我飞机啊，他主要是从这个方面来着想了。对飞行员的群体啊，对整个的国家安全，就刚才说怕产生模仿效应等等啊，他们从国家到公司都不想公布，这是从责任的角度了。那从利益的角度呢，那更不能说了，那更不能说了。如果要是机器的故障，那甭说了，你波音对吧，你得负责，你或者怎么样。如果要是别的故障，比如说天气原因，那谁也赖不着，这事儿呢也别赖波音，也别赖我，那这个是人为坠机，这毫无疑问是你的人为责任，那这事儿就不一样了，这事儿就不一样了，那你作为东航你就赔吧。首先保险公司要来找你，因为最后是赔了300万，是500万每个人，这我不知道啊，他也没公布，这里边有很多都是保险公司赔的。那如果你是人为的话，那你们和保险公司的条款里可有说法，这我不能给你原来那么多，你这是自己的事儿，就跟我们平时开车你自己撞的对吧，那你到保险公司那儿，你说我凭什么保险公司全给你赔啊，那就有很多的说法啊，有无条件的，有条件的，有各种方面的条款，跟保险公司那儿是一笔重大的一个赔偿，那个是一个重大的说法啊。另外呢，从家属那也不干，如果是你人为的责任的话，他们会要告你的，你这是谋杀呀，对吧，这性质可就变了，无论是刑事方面还是什么，你要是谋杀，你公司具有连带责任的话，那我要告你的，你原来给我的那个一般性赔偿就不行了，这132个人的家属那就要找你好好说的说的了，你从原来的一个事故变成了一个系统性的失误，那你公司负的责任就不是一般的了，那你现在赔这300-500万恐怕翻个倍都未必拿得下来了。所以说无论是政治责任啊，包括呢他的公司经营，还有他的赔偿责任，包括跟保险公司，那就巨大的官司了，那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说呢，从各种角度来说啊，东航呢是大家伙嘛，他通天的嘛，那大家一块儿就集体来掩盖这件事儿，都消停了，谁也不知道了。到现在呢，就以一个证据不足啊，把这件事呢就给抹了。我们继续调查，我们还在调查呢。你调查什么呀？你把那录音一公布，不全知道了吗？谁不知道哪个是正驾驶，哪个是副驾驶？当时发生了什么？这有什么不能公布的？人家给你完美修复，交给你了，你们就是在故意掩盖嘛。然后从你们的责任角度，从利益角度，从各方面角度，你们利益最大化了，可是那132个人，人家闭得上眼吗？人家的在天之灵能安息吗？这件事儿是必须要有个说法的。所以说今天呢，这位好汉，我不知道哪位啊，人家真的跟美国依法依规要来了这些东西，人家给公布了。所以说呢，今天这件事儿，我认为也充分反映了整个中国共产党这种草菅人命，视人命如草芥，为了他所谓的国家利益，什么公司利益，各方面人命在他们眼中真的是不值一文，就可以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什么事儿都敢掩盖，你这事儿有什么不能给大家一个说法的呢？那不行啊！这事儿他们一定是要掩盖的。所以说这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篇文章啊，这个呢过两天再有进展继续再给大家推荐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Will 说这次公开报告很好的证明，就是认为的空，就是人为的空难。当时东航第一时间就有人为事故传出，但中共是一直打压。他每年都有这个日子嘛，然后他每年都有发布会，他每年都在辟谣。因为呢，后来有一度在国内的媒体上就已经锁定了是这个副驾驶啊，包括呢他什么生活上啊，或者是弄股票啊，或者是他是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啊，这当断然否认，没有啊，没有没有啊，怎么样的，他跟怎么，但录音呢？唯一现在能说明的里边发生了什么事儿，现在报告都说清楚了。我们就想知道现在谁在往下推那个杆，谁在往下拉那个杆，就想知道这个呀，他就不告诉你。大胆刁民，说哈哈，五一游行示威，说现在中国劳动节都变成旅游节了，基本所有的节都变成了旅游节，中共希望借此拉动内需。哎，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特点，不管是什么文化节日、历史节日、传统节日我们中国人呢都把它变成吃喝节，变成旅游节，变成啪啪节，都变成了这么一个节日。你说那里边的文化内涵，里边的一些东西呢，就是一个假，就是一个今天不上班，带着孩子去转转，找地儿吃吃喝喝的一个地方了。金三胖说，抖音和各大自媒体平台开始清算那些躺平主播了，什么桥洞里边煮方便面的，河边钓鱼的，烂尾楼盘的探险家，都已经开始自己发通告说自己因为某些原因不能直播了。中共这次真的是没办法了，连躺平的这些人都要拿来做文章，强行给那些躺平的人扣汉奸的帽子，而且一些乡村的村委会已经有流动工作的队伍到各家催年轻人出去卷。我不想躺平，你让我干嘛呀？你给我个工作，那你又没活给人家，那你又不让人家在那儿躺着，你让人家上哪儿？你让人家干什么呢？所以说这帮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你要在新西兰这儿，我们澳洲这儿是有，我们这儿有一个工作和收入局，这是一个算是福利单位吧。你比如说没工作了，那我想领失业保险啊，我想领点失业金，我想吃福利，对吧？我没工作了嘛，你就上他那儿挂号去，人家也不可能老给你福利啊，对吧？你一周给你好几百块钱，老让你这么待着也不行啊。哎，人家呢跟很多的大超市、大工厂是有关系的，也就是从我这儿给你介绍几个人去，我给你免点税。哎，你用我介绍的失业人口，我给你这企业给你点好处。有很多企业呢是和他们挂钩的。那过一段时间，比如商场里有一个收那个手推车啊，收超里推超里的活推荐给你了，那你去试试去呗，你人家会让你去干去啊。那你可能干一天，我不想，我原来一工程师，现在你让我推超里，那我能干吗？我不干，那福利就不给了。你我给你活了你不干，那福利可就不给了。你就说明什么？这儿是我知道你没活，但是我给你找活你得干去，你要不干那就责任自负了。你中国你干这件事儿了吗？你这帮人现在是啊，这什么找不着工作什么的，你多少给他个活让他干干，什么以工代赈呐，那修河堤去，挖水库去，你甭管让他干嘛，你给他个活干，他不干那他自己的事儿。你现在政府连这个基本的责任都没有，天天啊，这抓这帮人，就折腾这帮人。威喽，想想八九十年代的上海，到处都是独资合资企业招工，高端低端都招，那时候找个工作是真容易，工资还不低，好时代一去不返了。那时候去干居委会干部都是被人看不起的，或现在博士你都不一定能应聘得到一个居委会的普通干部啊，这都不一定的。所以说呢，可以这么说吧，95后 Z 时代，这 Z 时代是95后嘛，还有00后这帮小孩是出生的时候娇生惯养，但是呢一自己走向社会，二十郎当岁走向社会的时候，上来就是毒打， 上来就是困境，说到这茬人真没赶上好时候。好吃的，这两天说到躺平，卧墙内他用了很多隐语，那谁都明白嘛。只要一人躺平，天下太平。谁？您知道这说谁的吗？那不是说现在都说躺平吗？就写这么四个八个字啊，一人躺平，天下太平。现在这也删了，对，不让说了，都知道是说习近平的嘛。只要这孙子躺平，全天下就太平。他们现在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说，在美国，经济决定一切，确切说，老百姓对自己钱包的感受决定一切。屡试不爽，上一个被抛弃的就是民主党。我非常同意。说到什么变性啊，搞那个什么 DEI 了，我都记不住了啊，就搞那些平权的那些东西吧，关注那个一小撮弱势群体，天天就把精力都放在那上边，显示自己道德的光辉，那个还不是特别主要的。我认为呢，主要还是通胀和非法移民，这两件事让美国人确实是有点害怕了。曾经那么美好的大城市，最近这我也看 NBA 呢嘛，有朋友拍来的什么克利夫兰骑士队是我的队啊，那个米丘多诺万米丘那是我的球星啊，我是他的粉丝啊。当然这两场打得不怎么好了，但是说到克利夫兰，你要冷不丁这么一看还行啊。后来有朋友哪儿啊，我给你拍去。后来一看克利夫兰，你大康，你说这城市还能要吗？哎呀，怎么就到了今天这么个地步啊？不光克利夫兰了，你说到什么亚特兰大等等，原来印象中费城，原来很多很美好的城市，现在都没法看了。那乱七八糟的人在大街上都在那儿躺着，你啊，这就没法说了。所以说呢，抛弃民主党这个谁也别赖谁。结果呢，突然上了一个，我迎合了美国的社会矛盾，我把这些矛盾都点出来，我都知道大家现在美国出了什么事儿，然后我大包大揽，我认为我全都能解决。他指出了每个美国人有痛感的那些社会问题，然后告诉你们我全都能解决，然后就画了一张大饼，从关税一直到退税，整个的这个大饼我交给你，大家听着也能自圆其说，然后大家就把国家交给了他。到现在你就告诉我，这个人是不是个骗子？他解决得了现在这些美国的问题吗？这些问题说白了，一任两任美国总统都解决不了，这是个非常麻烦的问题。谁让你放弃了制造业呢？把美国人的脊梁给抽去了，到现在那你一时半会儿是站不起来了，所以说这个是很难了。Sam， 谢谢您的支持。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